台湾民间信仰的认识与对应。引言，每一个社会结构均具类似金字塔形的组织，顶端小，底层大。顶端的一层称为领导层，中间的一层称为知识阶级，最底的一层称为社会民众。中间的知识分子有时可能是领导层，但是又常带有基层民众的特质。这个具有基层民众的特质的中间和基层民众综合起来称之为常民。一般称民间信仰即指的常民的宗教信仰。过去传统的学者研究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仅注意上层社会，往往忽略了常民的生活习俗。在史学的范畴里，重视政治史过于社会史，在文化的探讨上重视绘画过于民间的记忆。事实上，探讨民间宗教信仰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关键。第一大点，台湾民间信仰的特征。第一，民间信仰是一种蔓延没有组织的宗教。民间信仰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旧惯习俗，它没有特定的经典教义或者是组织体系，它蔓延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扩展到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特征。它无法约束于监督寺庙条例或者是宗教保护法。第二点，民间信仰是由原始幻灵信仰逐渐发展成为多神信仰。英国人类学家 Edward B. Taylor 主张幻灵信仰是人类宗教最根本的性质。他发现在土质原始的社会中，具有根深蒂固的超自然灵体的信仰。这种信念是相信这种灵体会直接影响或者是管理此物质世界的现象及人类的生与死后的生活，同时与人类有了互动的行为，而产生喜怒的情感。这种信仰因为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鬼魂信仰，相信人自身的变化，如做梦、昏厥、癫痫、死亡，是因为人有另一个自我或者是附身。人死后，这个附身便具有超自然的灵力，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因此产生鬼魂的祭祀、祖灵的崇拜，以至于伟人的崇拜。台湾民间信仰也有这种进化的轨迹，由幻灵信仰演变为多神信仰。第三点，民间信仰受中国三个比较进步的宗教如道、佛的影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质。华人的历史经历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这一段，只要能助于祈安求福、超脱现世苦难的宗教信仰， 均能被接受，并融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儒教是儒家之道德思想伦理化之宗教，其特点是在于强调孝道的实践，对古代的遗传下来的祖灵祭祀赋予伦理的心事，使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形成民间信仰的核心。台湾的道教系属于中国南方正一派，或称为天师派，比较偏向于巫术行为，即透过神媒的做法可以使人间的阳界和阴界的灵界踏上一座桥，人能与鬼神沟通，进一步用符箓咒语驱邪赶鬼，达到祈安求福长寿富贵之目的。佛教对于民间信仰最深的影响是六道轮回的因果报应之观念，人死后按照生前善恶之业与六道之间轮回不绝，因此强调自修功德，以免投胎转世或者沦为牲畜恶鬼，劝人为善，形成了民间信仰很重要的特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报是时未到。第四点，民间信仰是以人为中心，在神明社会建立的裙带关系，求得现世的利益之交替神论。民间对于神明的祭祀就像交朋友一样，朋友越多，社会交际就越广，神明的世界犹如人间的世界，由最高掌大权的中央主事神玉皇大帝，底下有管辖天地水三界的司令官三官大帝，在下有各部的部长，妈祖管交通部，关公管商业部，土地公管农业部，文昌帝君管教育部，祝生娘娘管人口的出生，信众会按照自己的行业选择自己所心仪的对象祭拜，祭祀的对象越多，所结的善缘就越广。换言之，台湾民间信仰神明的社会既是现世社会的投射，其敬神的态度正如德国的宗教史学者 Max Müller 所称为三心两意换来换去的心态，只要对象灵验，任何神奇都可以换来换去互相交替。第五点，民间信仰之鬼神均具有人格之特征。德国的哲学家 Ruler Otto 在他的 Idea of Holy 一书当中论到，人类因为无法领悟神圣的本质，只好把它人格化。民间信仰对于所祭祀的神明，无论是山川河泽、飞禽走兽、草木石头，一律赋予人格化。第一点，他们有如家中的长辈的尊称，祖、爷、公、妈、母、娘，或者是古代政治上权威者，皇、帝、君、尊、后等。第二点，他们有塑像或画像的形体，像孔庙里祭拜古代圣贤，仅 用一块木板代表神位，很难普遍被基层民众所接纳。第三小点，他们也有食欲，民间信众常用所称的三牲或者是五牲之祭品供奉。第四点，他们听懂人语，但受语序的限制，在台湾众神都听懂闽南语或者是华语，但听不懂日语、英语等外来的语言。第五点，他们有生日，在每一个庙宇的主祀神的生日必定有热闹的庆典、祭祀的活动。第六点，有些信徒还为他们配分，土地公有土地婆，城隍爷有城隍夫人，平常都供在以后殿。他们需要金钱，在神明的社会，货币分成两大类，金子是神明所用，银钱是鬼魂亡灵所用，界限分明，不可混为使用。第二大点，台湾民间信仰之宗教功能。理论上，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三种功能。第一，生存的功能。人类求生存的过程中，面临天灾、疾病、人祸、伤亡等之困境与挫折时，宗教信仰能够适时给予人类某种助力，使其获得信心而奋斗活下去。第二点，整合的功能。人类具有社会性，喜欢群居而居，宗教存在发挥了整合群体、巩固社会规范之功能。宗教的第三个功能，认知的功能。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知识的普遍，宗教的生存整合的功能就逐渐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以及社会制度与法律的完备，减退其重要性。宗教信仰提供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完美的人生目标之追逐。一般正常发展的社会，成熟的宗教理当提供信众由一个完美的生命指标信仰的体系，提高生活的素质。然而台湾民间信仰的本质却未具这些功能，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往往带来了许多反面的功能。尤其是在大家乐的狂飙之下，台湾民间信仰具有助纣为虐之反作用。此将宗教现象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政治的层面。台湾为一边疆移民社会，先民渡海来台，冒风浪之险，抵台湾后又面对的荒蛮张力之气、瘟疫、水土不服、藩汉之争等生命的威胁，祭坛的设立、寺庙的建造及宗教信仰的追求，均具有安抚恐惧之心理，满足祈安求福的欲望。在移民聚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间信仰已经深入且普遍地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从政治组织层面来谈，每一个寺庙的建立就有一个祭司圈的发展， 移民人群来自不同的地区，自然也携带不同的故乡保护神。这些寺庙的宗教活动无形中变成同乡会组织的核心。所谓祭司圈，就是以主事神为经，以宗教活动为围所建立的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日后在地方上发展为强而有力的自主社会群体。历代统治中国的帝王不会忘记利用民间宗教团体作为安抚治理地方安定的政治手段。清朝政府治理台湾第一件要事就是设立郑成功之祠庙，供奉香火，安抚民心。日本帝国占据台湾，也学会这套统御术，把奢生取义的吴凤立庙入祠，仿遍台湾古庙，没有一个不挂古代帝王所祀的匾额，标扬其神力无边，恩披广众。台湾地方自治的参政者也不例外，在竞选期间宣传单上职衔的排列必由某某宫某某庙的管理委员之头衔。第二小点，经济的层面。石油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台湾的经济起飞确实使许多贫困中的基层民众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理性的宗教信仰应当辅导民众将巨富的经济财力贡献于地方建设、教育与社会福利的投资。但是民间信仰的祭祀行为往往造成莫须有的浪费，如拜斗法会、进香、坐教、金钱的浪费、物质的豪顺，产生了社会的生态反馈循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谢其章博士曾经在南投县埔里南城村做一项田野的调查。100年前汉人到南城村脱荒的时候，建筑的水坝常常渗水，水源不足，致使开脱困难。渗水主要原因是山包常常把水引到郡碑头摧毁，无法蓄水。这些脱荒者接受了建议，往彰化供应南门妈住境在他们境内以后，地就不再渗水，因为山包噤若寒暄，不敢来破坏圳头。按理他们累积下来的资金应该从事于开凿水井、改善水利设施之用，相反的他们却把这些资金浪费在拜拜的行为上，产生反馈循环。民国71年3月南投县水里国民小学的学童对村民做了一项烧毁金钱抽样调查，发现在该地区一年有24次的拜拜，100户的家庭全年的祭品要花费新台币88万元。以台湾地区来论，全省一年拜拜的花费可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台湾民间信仰不但未能阻遏这种浪费的之风气，反而助长大家乐、耗财的恶习，多少美满的家庭破裂， 多少珍贵的生命因争利被刺杀而亡，多少行业的工作被荒废搁置，多少时间与金钱被浪费，没有一个大家落赌博行为于庙宇、神坛、鸡桶、牵丝不发生关系。报载小庙的牵丝传灵验，各地赌徒蜂拥而来，路段被堵得水泄不通，就是一个例子。第三点，社会层面，台湾社会原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较为结实，个人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内聚力。现代化的台湾社会已经由农业转向工业，人口由农村移向都会，家庭的组织由宗族性的大家庭走向核心的小家庭，职业的结构改变使许多家庭主妇走出厨房，走进职场，在社会与家庭原有的传统角色的转移产生了混乱与困惑，导致许多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迷失，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疏离感、混乱和困惑，要食儿的孤单、老年人的寂寞、离婚率的提升，一再的证明所罗门王所言的箴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论疏离》一篇文章中曾经为疏离感下了这样的定义，疏离感是因为人对于其所生活的社会自觉无力感、无希望、无规范、无根、无意义所造成的一种畸形的心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逐渐与社会产生分离，不关心这个社会。台湾民间信仰除了能够提供鬼魅魍魉、鬼魂的故事之外，无法提供正确的人生指标。一个社会对物质追求越激烈，心灵越干渴，幽灵世界的神明便应运而生。台湾社会盛行着许多算命、占卜、看风水、招鬼、怪力乱神、妖言惑众的迷信充斥坊间，这种宗教现象与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第三大点，基督徒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应对。第一小点，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去观察、了解民间信仰的特性及其价值。民间宗教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必然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和背景，它的功能一定有其社会、其心理的因素，而且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只占了小部分的地位，不像基督教支配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台湾民间信仰有正面的功能，满足了基层民众许多心理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被它所产生反功能互相抵消。要了解本地宗教的盛行，不仅要探讨它外显的功能，既被研究者本身感受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其内涵的功能， 及客观的研究，分析整合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其社会结构背后的功能。第二小点，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关怀基层民众心灵的需要。耶稣在加利利的地域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医病，教训人，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如果羊没有牧人的引导，第一，他的心灵得不到满足，他找不着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第二，他的灵魂不会苏醒，常常迷迷糊糊，不知生命由何而来，该往何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第三，在人生的历练中遭遇到危险、病痛、死亡的陷阱，他得不着盼望、安慰和力量。基督徒若有负担，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深入他们的生活圈，跟他们做朋友，了解他们的困境。一贯道在台湾如此的风靡昌盛，其关键是在于他们的信徒对于现世的社会深入的接触，知道在这种急速变迁的社会中，人心惶惶不安，他们的信仰便趁虚而入。他们的宣教方式值得我们从事宣教工作者的反省。第三点，努力探讨民间信仰的内容，寻找传福音的接触点。使徒保罗来到亚该亚省的雅典城，他发现这个城市布满了偶像，民众对于鬼神的祭拜非常虔诚，他就向他们传福音。他开始谈到他在城里所观察的宗教现象作为福音的接触点。保罗说，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连那些未世之神，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也在拜，表示他们的信仰有空缺。这个空缺提供了保罗向民众传福音的一个福音桥。保罗所强调的是不认识，而不是敬拜，于是告诉他们，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他就是天地的主。中华民族原本是一个敬天的民族，天生地养的宗教信念是向华人介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很顺理成章的接触点。尤其是华人的宗教观念充满了许多现象的符号，基督徒若能够细心的研讨，均可运用作为传福音的媒介。第四小点，要认识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象不是有躯体有血气的人，乃是属灵气的恶魔。基督徒要学会靠着圣灵的引导扶持，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若用属灵的眼光细心的观察台湾民间信仰的宗教仪式，如观落阴、跳衣裳，其背后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控制着。虽然人类学、心理学的学者可以解释为一种人格分离的心理现象，然而 其灵验的宗教现象很容易迷惑人心，令人信以为真，以至于常有骗财失身丧命的悲剧发生。因此传福音若不用膝盖的功夫，用祷告的力量对付，很难赢得人心归信主耶稣。不是依靠学问，不是依靠口才，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有了丰富的宗教知识就可以如意地发展宣教的工作。结论：基督徒面对的急速变迁的社会，应该有一种属灵的透视力。旧传统与新世纪交接的过程，许多心灵必然经历的失血、失业、家庭破碎、生活重担的折磨。要勇敢地活下去，并非容易。基督徒本身应该重视自身的灵修生活，增进对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强化生命力，勇于接受现实环境的挫折和打击，体认生命的价值之珍贵，进一步协助周边同样经历的心灵。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进一步，基督徒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人群服务与关怀，流露基督舍己爱人的精神，如医疗传道、家庭协谈、筹办孤儿院、老人院、未婚妈妈之家等社会的服务，建立基督徒人生之完美形象，荣神益人，基督的信仰才能够深入民间。